这里是小珍姐姐有问有答。有人来信说，您好，我想咨询一下在圣经中关于同性恋的正确解读。一般我们都会听到牧师和教友说，根据圣经记载，同性恋是有罪的。我一直对此不是很认同。既然神爱世人，他有着那么博大的爱，为什么不能对同性恋群体宽容一点呢？何况身为同性恋并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，而且他们很多也不是别人说的私生活很混乱，他们的爱也是真爱，他们也是凡人，他们善良，有颗纯洁的心。没错，也许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，但这并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，甚至因此生活在痛苦之中。最近看了电影《天佑包庇》，上面提到圣经也是凡人所写，那在解读圣经的同时，也应该参照作者当时所处的国家及年代的相关背景。仅仅看字面意思似乎有欠说服力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多做调查，而不是盲目的被灌输。我认为说的很有道理，希望贵网站对于同性恋问题能给予较为权威的解答，谢谢。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哈，这个问题其实当中牵涉了四个问题。第一就是同性恋的问题，第二就是圣经的正确性或者无误性，或者怎么样正确解读圣经的这个问题。第三个就是关于神的博爱，或者我们要说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怎么理解的。第四个我们要讲人，什么是人的爱，什么是真爱哈。我们想把这个文件做得小一点，这样方便听者好下载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文件中只会讲同性恋的问题，请你继续收听我们下面三个问题，他们将在不同的文件当中。好，我们来看同性恋的问题。最近这些年哈，同性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，越来越昌行盛行哈，越来越从这个暗室里搬在桌子面上，然后走进这个公众的眼中，大家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，这也是真的是世界末日要来的一个征兆哈，主耶稣真的快回来了哈。我们来看看圣经，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往下读，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，那时人会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高傲，亵渎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不圣洁，没有亲情，不肯和解，恶言重伤，不能自律，横蛮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容易冲动，傲慢自大，爱享乐过于爱神。五节以后的那是指教会中混进来的这些罪哈。看一下到世界末日来的时候，是各种各样的罪非常猖行的，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想着这日子的时候，真的是更要敬虔的过日子啊。再就是同性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传道书上讲得很清楚，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，已有的事以后还会发生，现在发生的事将来还会有发生的，所以不要觉得同性恋是个什么新玩意儿哈，其同性恋昌行在人类历史上有好多次，圣经上记载了，在创世纪，就是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，在以色列的旁边死海附近有两个城市叫索多玛厄摩拉，大约4000年前，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前，相当于中国夏朝的时候，索多玛的男人同性恋非常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盛行，有两个天使变成两个美男子来到罗德的家，全城的男人看见他们都要来强奸他们，最后神降牛荒火虎把这两个城全部灭掉。 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在犹大书第七节对这个故事的评论啊。犹大书第七节，又像索多玛、厄摩拉和周围城市的人，与他们一样的淫乱，随从反常的情欲，以致遭受永火的刑罚，成了后世的借鉴。这个反常的情欲就是指同性恋啊，所以神把他们灭掉，圣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是给我们后世，我们都是后世的人，就是活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的所有的人，给我们一个警告哈。然后后来又过了几百年以后，在士师记十九章，便雅那个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以后，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城也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。有一个男子从这个城经过，寄宿在这个城里面，满城的男人也要来强奸这个男子。最后因为这件事战争临到，几乎把便雅悯的全个支派给灭掉了，最后只剩下600个男人啊。然后在旧约圣经利未记20章13节和18章22节都是讲到同性恋在神眼中看为大恶，看为罪，神恨我这样的事情哈。你可以自己去查圣经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9到10节说，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作恋童的、亲男色的，然后十节，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人的和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就是作恋童、亲男色，这些都是指同性恋，当然其他的罪跟同性恋一样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在神眼中都看为不义、不圣洁。然后看那个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1章，从第8节到第11节，他也是讲不义、不圣洁的，其中也讲到他说，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，只要应用的恰当。要知道律法本来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而是为那些无法无天的和放荡不拘的、不敬虔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世俗的、杀父母和杀人的、淫乱的、亲男色的、拐骗人口的、说谎话的、起假誓的，以及为其他抵挡纯正教训的人设立的。所以看见亲男色就是同性恋哈，不管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，跟这个杀父母啊、杀人啊、淫乱啊、拐骗人口、说谎的、起假誓的，一起都是神认为不义、不圣洁哈，该定罪的。这些罪放在这儿哈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、历史背景、国家、民族，都是罪。这个我就不说这个同性恋，其他的罪放在那个地方，你看是不是杀父母的、拐骗人口的、撒谎的、起假誓的、淫乱的，这个在神的面前都是罪。可能现在在中国淫乱搞二奶、男女关系胡搞、异性恋的这个淫乱，在很多人眼中不认为是罪，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也是大恶，是罪哈。这个并不根据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环境而改变，这个在神面前永远是罪，不管什么地方都是罪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约罗马书第一章。新约罗马书第一章，你自己在下面请把第一章从第16节一直把第一章看完哈。我在这个地方只从中选一些哈，我就从18节开始看哈。18节他就开始讲，人明明知道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，等等等等，自己造偶像，敬拜各种非 上帝的那些东西，受造之物哈。然后呢，我就从26节开始往下读。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烈性的用处，这就是女同性恋。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与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这就是男同性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特别讲到男同性恋，他在自己身上受妄为当得的报应啊。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曾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有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32节，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你看到这神列的这各样罪状，哪一样罪状因为时间地点而改变，而成为不是罪的呢？你看这些罪在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罪的。可能有一些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人眼中，因为我们天天行，大家习以为常了，见怪不怪了，就觉得不是罪了。比方说违背父母，你小的孩子违背父母做多了，是不是就不觉得是罪了？增进做多了，是不是就觉得不是罪了？然后自夸，是不是很多人还当着长处？但是这在神的眼里面永永远远都是罪啊。然后刚才我们也读到最后一节哈，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后他们不断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哈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做的一个事哈。我们总觉得罚不责众，我做大家做，不光是中国人，其他的国家任何国家人都这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同性恋企图去到公共的场合、公共的新闻媒体去尽量的影响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做多了，大家都见怪不怪了。但是这在神的眼里面不光是罪，还是大罪，就是不光自己去做，还教唆引诱别人去做哈。前不久我们的网上放上了一个跟同性恋有关的这个录音，请你听一下，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内容。我们观察到多半的同性恋其实是他们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后天环境影响所造成的。比方说有些生下来跟自己的是跟单亲的父母长大，或者跟自己的，如果是个男孩的话，跟自己的父亲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。特别在现代社会，很多父亲是极其不负责任的，除了给孩子钱以外什么事都不管。这样的话，孩子从小不知道该怎么就是跟不同的性别的人打交道，或者是妈妈个性太强啊等等，或者是从小被性侵，比方说从小被男的同性恋性侵，所以自己很迷失，正在在青少年性发育期间生理发育期间，因为被性侵所以迷失，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的这个到底该怎么做。其实很多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哈。你在我们另外那个录音上我举了两个例子，当然我们不排斥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，但是即使是有生俱来了又怎么样呢？圣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自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，人的罪就是与生俱来的， 请看诗篇58篇第三节和51篇第五节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在娘胎里面，我们就是有罪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孩子，或者你带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小孩子的话，你会发现不需要大人教他们干坏事，每个孩子他犯罪的倾向是不一样的，每个孩子倾向犯不一样的罪。我自己有几个孩子哈，有的孩子他倾向于撒谎，有的孩子他就倾向于这个犯罪，每个孩子的罪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孩子倾向于偷东西，但是你作为父母，孩子他倾向于偷东西，你难道就鼓励他偷东西吗？你当然是还是要反反复复的教他偷东西不对，然后你也要管教他，遏制他的这个罪的发展。同样，有些孩子生下来他就有同性恋的倾向，但是这在神的眼里面就是罪，所以他还是需要重新改正自己。这个如果他好好的信耶稣，坚持跟神保持很好的关系，每天读经祷告求神改变他的话，很多神会改变他的。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同性恋，最后都从同性恋走出来了。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，就是他叫 Chris 袁，我忘记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了，一个袁弟兄，是芝加哥的，然后他同性恋吸毒搞得非常非常严重，但是他的妈妈爸爸，特别是他妈妈，是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。什么时候就是他这个儿子做同性恋吸毒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，他妈妈要自杀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突然被神得着蒙恩，后来而且他非常追求，他就恳切为他的儿子祷告，进食祷告，然后最后神就把这个儿子得着了，就这个儿子信主了，不光信了，而且真的是跟以前的有罪的生活一刀两断，完全成了一个新的人。所以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种本来是同性恋的，因为他们的信仰改变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真的是求神，最后他们从这个同性恋走出来，然后最后还跟异性的配偶结婚，然后生儿育女的，像这种很多的。所以不是说他们不能改变，当然如果靠他们自己的话他是不能改变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人同性恋就跟吸毒一样的，就跟任何一个长时间反反复的犯的一个罪一样的，他有瘾的，人做任何事都是他有瘾的，所以他靠自己他是不可能从那个同性恋中走出来的，需要上帝进到他的生活当中他才能够走出来。但是他不能走出来并不就说他没罪，在神的眼里面那就是罪，就跟一个小偷样的，他偷惯了他不需要钱他还是会不住的偷的。也跟一个异性恋，不是我们在中国不是总有这个说法，一个女人她如果随便脱裤子脱了几次以后，她以后就惯脱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一个女的如果她很随便跟男人上床，同样一个男人也是这样的，如果他随便跟人家女的上床，他就很难改变这个恶习，这个在神面前也是大恶。就是任何一个罪他做长了，这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一部分呢，改起来是很难，但是他神看他就是罪，所以他如果他认罪悔改在神面前，神照样爱他。我们的神是爱罪人，但是他恨他的罪，所以搞清楚我们的神是爱罪人恨他的罪。任何一个罪人只要在神面前，只要是认罪求神饶恕我，而且我有一个态度，我愿意朝着神的方向走，求神进到我心里改变，然后不住的读经不住的祷告，每天抓住神，神都会愿意帮他改过来的。所以他是有希望的，不是说他进到那个环境他就没希望了，他是有希望的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哈，如果我们看见有同性恋的同事啊邻居啊我们周遭的人啊等等，我们不能恨他们，我们也不能厌恶他们，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真理带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生活是可以被神改变的，让他知道神爱他，神接纳他，就像他现在这样，神愿意他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当神接纳他了以后，神是要他改悔改的，要他改正的哈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，你看这个看一段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。好，请你把那个圣经打开看哈，然后呢我就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给你讲一下。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就是耶稣在那个地方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，就带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们问耶稣该不该把他打死，因为旧约摩西在律法上说，如果有犯淫乱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。但是他们做错了哈，他们什么做错了呢？因为旧约说得很清楚，那淫乱不光是妇人，那个男人也要打死啊。那他们让那个男人跑了，就把这个妇人抓来了哈。然后他们是想抓耶稣的把柄哈，因为耶稣如果说不打他，那不就犯了旧约的律法吗？如果耶稣说打他，那这不是又是杀人嘛，这不又不爱了吗？但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你们中谁没罪谁先打他，然后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？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看见没有，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在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就不再定你的罪了，但是你不能再犯罪了，他会帮助你脱离那个罪哈，他会帮助你脱离那个罪。所以圣经上神，我们的神说他是博爱的神，他是爱人，但是他却要人改正脱离罪。 OK， 再说一遍，耶稣爱所有的人，包括同性恋的人，包括异性恋的中间的淫乱的人，但是他需要他们改正，他要他们，他要求他们改正脱离罪，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，而且要告别过去的这个罪的生活。他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告别过去的罪的生活，但如果他们愿意跟随耶稣，耶稣都能够帮助他们的哈。谢谢收听，请你继续听我们下面的几个文件，我们会讲到下面那三个你的心中提到的那三个问题哈。好，再见。